主福音，
主愿光荣归你。
耶稣离开了哥法翁的会堂，同雅各伯若望来到了西满和安德勒的家里。西满的岳母正躺着发烧，他们立刻告诉耶稣。耶稣走到他面前，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烧就退了，他就起来伺候他们。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，人们把所有病人附魔的人都带到他跟前，全镇的人都聚到门前。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，驱逐了许多魔鬼，并且不许魔鬼说话，因为魔鬼认识他。第二天早晨，天还没有亮，耶稣就起来独自出去，到了一处荒野的地方祈祷。西满和跟他在一起的人都去寻找他，找到了就对他说，大家都在找你呢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到别处去，到邻镇的村庄去吧，我也应该在那里宣讲，因为我正是我来的目的。于是他到加利勒亚各地，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，并驱逐魔鬼。基督的福音。昨天晚上我们分享主日弥撒的时候说，人生多悲苦，我们这世界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痛苦，那么福音就是要解救我们从痛苦中解放出来。那如何解放我们呢？主耶稣从天上来到世界上，他所做的就是这个工作，这个服务的工作。所以今天弥撒的主，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弥撒的福音，介绍主耶稣来施恩行善，救助一切在各种痛苦下的人类。那么耶稣所做的这个工作就是一个服务的工作。那耶稣做的服务是什么服务呢？大概我们分三种。第一个就是耶稣的宣讲。耶稣从会堂里到了伯多禄的岳母家里，会堂是耶稣主要服务的一个地方。他在那里干什么？宣讲天主的圣言，宣讲天国的福音。天国的福音是干什么呢？天国的福音就是宣讲真理，把人从世界的国度中解救出来。世界的国度也叫罪恶的国度，也叫魔鬼的国度。我们是在基督内被吸制到他，我们是在基督内被吸着到他爱子的国度。我们说天父让我们在基督内吸制到他的国度内，特别是提到这个国度，这个国度就是天国的国度。那我们人在世界上之所以痛苦连连，是因为我们在世界的国度中，世界的国度有它很多的标准，世界也有它的神，它的神就是各种偶像，而这种各种偶像都得需要我们去向这些偶像侍奉，这些偶像做偶像的奴隶，做罪过的奴隶，做各种做或者说做魔鬼的奴隶。那么做这些奴隶，当然人的痛苦哀伤就是这个而来的。所以耶稣来第一宣讲天国的福音，把我们从世界的国度中释放出来，或者说呢，让我们得到真理的自由，把我们从世界的荒谬谎言中被释放出来，所以被解放出来。这就是你听到 在上一个主日在弥撒读经中听到的啊，他们看到耶稣的宣讲和他们的经师们不一样，因为耶稣的宣讲具有权威，这个词具有权威。那耶稣的宣讲具有权威，就是说他的话是具有力量的，能把人从另外一个话语的捆绑中给解救出来。我们人类常常在另外一种话语的捆绑中，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，这世界的谎言啊，这世界的各种所谓的一种黑暗的文化中，把它从释放出来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就是真理，真理使你们自由。当我们信靠耶稣的话，我们就会获得自由。我们举个例子，耶稣宣讲的主要主题就是真福八端。当你把真福八端一读，你会发现你就得到释放。神贫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今天的人在重大的在什么，就是在财富的捆绑中，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常是把财富当成了人类唯一的标准。所以而当你把财富当成标准，当成偶像去崇拜的时候，那这些财富和偶像就变成了人类的捆绑。今天你看我们人，其实我们看好像我们有了钱挺舒服的，但是事实上我们在金钱的压榨之下，我们都在为钱而服务，甚至我们为了钱要出卖自己的良知，出卖自己的灵魂。金钱让我们大家都唉声叹气，都垂头丧气。一个钱，我们的压力倍增，而钱的下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偶像。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说的房子、车子，甚至还有其他的有金钱支撑着的偶像，那这些偶像都对我们人类是巨大的压制，巨大的捆绑。那我们当我们听耶稣的话说，神贫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就获得了释放。当然光一个人听天主的话还是不够，因为教会整个当我们信主的人聚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外在看得见的以天国以福音为纲的这样一个国度的时候，在这个国度里我们更能享受着一种自由，一种没有压力。比如说当你走进教会的国度，在教会里相对比在外人中就不一样，在外人中要看的是有钱没有钱，没有钱了就压力大得不行啊！如果没有房子没有车子也低不下，也是感觉到压力大。但是走进教会呢，虽然我们的教会也有世俗精神，因为这个教会是在慢慢地向着圆满成长的教会，我们这个看得见的，但是在教会内相对的来说我们就比较自由。如果一个教会越能活出耶稣的精神，在这里面人类就越自由。你看在我们的教会里，一个人没有多少钱，你也不会觉得自己太害羞。你看咱们天主教会好多地方，我们所做的慈善工作，特别是那些孤儿啦、穷人啦、那些可怜人士，他们的避难所。那我们在咱们教会内，你看这个孤儿孩子们在这院子里跑着的时候，他没有感受到被人歧视，他感受到是教会的一员。那这就是相当程度的什么呢？相当程度的一种自由。如果我们教会把天国的精神活得更好，那么我们就更加自由。所以耶稣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，这一句话对世界的言语来说就是一个攻击啊！这句话就是把我们从以财富为偶像的罗网中拯救出来。你比如说你如果到有的地方，欧洲或者有的国家里，如果一个孩子出门穿，比如没有拿什么好手机，没有住什么好房子，他不觉得自己什么丢人。如果一个人没上名牌大学，也不会觉得自己出门见不了人。比如有的人在国外，他们你拿国外跟中国某一个比较啊，你比如在国外有的人 几代人都是租房子住，一个人结婚的时候都是租的房子住，他也不觉得什么丢人现眼，他觉得很好啊，不避讳。我有了一套房子之后，我就夸耀的很，我就感觉自己成为大有钱的人，感觉在人前扬眉吐气啊，那是一种偶像，那个偶像就是捆绑。如果我们仔细看咱们中国人，有多少人在房子的压迫之下呀？你今天看中国人有多少人是房奴啊？没有买房子的实际为房子而奋斗，买了房子的还要供应这个房子，供应几十年，不是房奴是什么？换句话说，我们的文化创造了一个偶像，让中国人都做了房奴。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是非常的累的。如果说一个孩子做得不错的，30岁能买一套房子，你竟然做得不错，不靠老子买一套房子，你算做得不错，你还得共赢30年。他这是一种文化，这是一种奴役人的文化。先把广告打出来，广告就叫偶像，广告就是造偶像的。没房子没办法弄，没房子没办法弄，各种就是对着房子做偶像。慢慢的我们都开始拜房子，房子成了偶像之后，你就得要朝拜房子。一旦偶像成了气候，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就备受压力。那么能战胜这个的是天主的话语，这个就需要有压力了。当众人都为房子而拼搏而奋斗朝拜他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得胜，那你就自由。可是要得胜这个房子实在是难了。有的教育就说了，我可以不住，孩子们呢？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教会。所以耶稣走出会堂还要走进会堂，他的话语要建立一个教会，就是天主的子民。当天主的子民形成了以天主的话为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国度的时候，世界的国度就再也不影响我们了。所以你走到某一个地方去，这个地方是不以这个为标准的。我刚才举的例子，比如你去啊澳大利亚，据说你到那地方去，如果一个人租房子不觉得丢人现眼，大家都不在乎他的时候，房子的魅力就不见了。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资是人家的工资的几十倍低，而我们的房价比人家的房价还高，比纽约比伦敦的房子价都高，北京上海，而我们的工资呢少得可怜。那我们的工资都得要半辈子都能买一套房子，如果在大城市里，别说半辈子，你得10辈子都买不了一套房子。有人算了一下，来北京上海如果按过去按那个价格买一套房子，按我们现在咱们这个一个中层城市的一个人的工资，得买500年才能买一套房子。你看这个偶像可怕不可怕？所以耶稣的话语说，神贫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天主的话语就是服侍，就服务我们，就是解放我们，使我们在真理内得到自由，把我们从荒谬、从谎言、从欺诈的语言中被解放出来，从那偶像的语言中被解放出来。要想解放出来，必须把那个偶像击碎，把那个房子的偶像击碎。你打破不了那个偶像，按我们过去的话，你不把头上那几座大山推翻，你获得不了自由。那大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人创造的偶像，金钱的偶像，房子的偶像，啊，一个身功成名就的偶像，在人前有名利有地位的偶像。你把这个偶像推不翻，我们获得不了自由。是偶像奴役着千万人啊！如果你把真福都拔端了，每一端都能看到真理的自由啊，温良的人。你看我们现在的社会都讲什么？要强，要做强，要做大，强了不被人欺负，就做英雄，老讲这个强强强，变成什么？变成个弱肉强食的民族，变成一个强者为尊的这么一个社会。那这个社会就开始打斗呗，就开始斗。今天你强，后天他强啊，你不会老强的吧？你强的时候欺负别人，别人强了以后再欺负你，这个社会成了什么了？我们就不再是一个相亲相爱的社会， 今天小孩子们逐渐给小孩子们就挂住这种思想，要做强，要做大，企业做强，这个做强，那个强本身成了偶像，那叫成功的偶像，成功成了一个偶像。你还记得大卫圣王，我们上两几天读的经，大卫圣王清查户口，看看我管着多少人呢，就这一个行动造成天主的惩罚，得瘟疫三天，死了70,000人。一个成功的偶像需要由累累的尸骨堆起来。我们都要做强做大，比如说都要做冠军，实际上是成千上万的人都是那个阶梯，打起来他成个冠军，堆起他来，而众人都是炮灰，只有突出最初一个，那别人都不是人吗？不是人，偶像之下没有人，偶像之下皆蝼蚁，天主之下都是天主的儿女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你光做强做大，你都不知道什么叫成功。这就是我们为我们造了个偶像，还有其他的我就不一一的说了。所以耶稣做的第一个服务是什么服务？圣言的服务，就是真理的服务。而且这个真理和圣言是具有权威的，具有力量的。当你信从他的话，他的话就把你从另外一个偶像的捆绑中释放出来，解放出来，就像以色列子民从埃及被释放出来一样。除了之外，耶稣除了真理的服务之外，他的真理具有权威，他还做什么服务呢？把我们从鬼中释放出来。就是在今天读经看到耶稣在除了传讲之外，治病之外，他做一个工作，就是把人从魔鬼中，从魔鬼的爪牙中释放出来。在圣经里面提到有一种现象，就是附魔。你看到很多人，耶稣一宣讲，这人群当中很多附魔者就出现了。附魔它是一种圣经的语言，表示人被魔鬼所控制着，连他的身体都被控制。有一天耶稣到哥拉撒的地方驱逐一个附魔人，把这个魔鬼出走之后，这个人清醒了，穿上衣服就清醒过来，不再是在那里抓伤自己，铁链捆住打伤自己。当耶稣被救了之后啊，这个救了之后，那城里的长老出来反而把耶稣赶走。为什么把耶稣赶走呢？因为耶稣驱逐这个魔鬼让他们付上了2000头猪的代价。于是他们赶走耶稣，他们宁可要猪，他们宁可附魔，也不要猪的损失。你看，这才叫真正的招魔。我们今天世界上多少人都在附着魔吗？你看我们一大早晨起来，一起来我们眼珠子里都是钱，金钱把我们的人失去本性，那不叫附魔，叫什么？什么是真正的附魔？你看到一个附魔者的可怜样子，他打伤自己，抓伤自己，没有亲情，没有爱情，住在坟墓里，用石头打伤自己，每天歇斯底里，不就像今天很多人的样貌？今天很多人为了金钱而疯狂，为了成名而疯狂，为了事业而丧尽良心的时候，比附魔者可怕的多。所以附魔它是一个语言。所以教宗本笃十六说，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就在那个金牛犊面前招魔呀，我们在金牛犊面前群魔乱舞。我们今天看世界上附魔的太多了，我们何曾不是附魔呢？什么是附魔？当你被世界捆绑，你为了不该于你为了一个比你等级低的东西而发疯的时候，不是附魔是什么？你为了一个可怜的东西把自己的灵魂都赔上去，把健康赔上去，就为了赚的一个空虚的东西，不是附魔是什么？为了一个成功，为了一个事物，为了世人的一个称赞，为了某一个东西，我们把健康牺牲，把家庭牺牲掉，不是附魔是什么？我们中国人的美国梦不是也不算附魔？这几年我的家乡这个移民率大潮， 都是渔民，都要到国外去，到那梦幻天堂里去。从某种角度上讲，跟父母差不多。你看看，一个人为了出国，借几十万，为了弄一个移民的身份，然后找一个这个出去，把老婆孩子扔到家里，到外边一去就是10年都不回家，就为了挣点钞票，为了比别人的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。其实结果好不好谁也不知道，但是他觉得好就是好，拼命的到国外去，那不是给招魔是什么？什么是父母？你看我们的父母为了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学校，那个学校能决定你的孩子未来吗？你觉得觉得是？于是一个孩子，一个父母把所有的钱都为了孩子上学，为了在学校，那学校那个学位那个学就是一个偶像，因为他创造那个学校就是个偶像。培养人才是一回事，让人们觉得这就成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事，就叫偶像。当你把这件事当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时候，就是偶像。今天我们做父母，所有的钱都放在孩子身上，你看那孩子拿了几十万到中学，小孩才上一个中学，拿几十万到校长跟前一蹲，给我孩子一个名额，几十万买一分，那不是父母是什么？还有很多，不是光一个人父母，有时候一个民族在父母，一个民族为了某种发展，为了某个项目，为了某个成功，整个民族像疯了一样，歇斯底里一样，向着这个目标疯狂的进步，不是父母是什么？当年的秦国为了崛起的时候，利用商鞅变法，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台机器，一台杀人的机器，就是为了让国家打造世界第一，把别的国家一路上摧枯拉朽，杀了几百万人，就是为了建造自己的帝国，那不是父母，集体父母。你今天有没有发现我们人类集体招魔呀？他们今天也有集体招魔的，有的那个在宣讲的时候，在布道大会，或者有的在那各种那演唱会的时候，当着你看在那演唱会的时候，下面的孩子们那个年轻人啊，流着那眼泪，比家哎，天主比他老子死了，哭劲儿还大嘞，哈哈哭的时候，那不是父母是什么？那是集体招魔。你看今天我们不是集体招魔吗？全民族为金，全民族为房子而活，全民族为金钱而活，不是招魔是什么？怎么从魔鬼中释放出来？信靠主耶稣，他的话语，他的话语本身就有驱魔的能力，从他身上出去。耶稣把魔鬼赶出去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有一种能力，把这让我们众人突然清醒。一个人一信耶稣就清醒了，当你来到圣殿里，突然你清醒，你不再着魔了，你突然问我在干什么，我到底追求什么，我怎么这么傻啊？但是要让我们从魔鬼中清醒过来，我们需要付上代价。为什么？你要想把魔鬼赶走，得把那魔鬼借着什么东西附在我们身上的东西击碎，就是那2000头猪。为什么那个人就说我要进入猪群吧，耶稣说去吧，那2000头猪死了，人清醒了。要让我们人真正的清醒，有时候一个人可能要遭受到打击，多年的拼搏突然一场空，多年的努力突然一场重病，或许一个人才从招魔中突然清醒过来。驱魔需要付出代价，因为有时候魔鬼是附在某一个东西上，在你的家里，那个东西不破碎，那魔鬼走不了。所以耶稣赶走那个魔鬼，同时就要带着那些损失过去。所以耶稣做的第二项服务是什么？驱魔的服务。另外耶稣做的第三项服务是什么？治病。耶稣治好伯多禄的岳母，也治好我们人类的各种疾病。那这个治病的服务是怎么讲呢？我们人类今天为什么生病？我们不听天主的话就会生病。 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讲耶稣三退魔诱的时候，讲耶稣驱逐这个诱惑啊，那个魔鬼来到耶稣跟前说，因为那时候耶稣饿了，他向耶稣说什么，他说如果你是天主子，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吧。耶稣说人生活不只靠饼，更靠天主的圣言。我们今天人类为什么生这么多的病，和我们不听天主的话，老吃世界的饼有关系。我们吃的都是不健康的东西，我们吃的不健康的言语，我们吃的也是不健康的食物。当我们的言语不健康，食物就不健康。所以教宗本笃十六世说什么，他说当魔鬼说耶稣你把石头变成饼，耶稣没有变，魔鬼说你不能变我能变，他表示他要比耶稣厉害，于是他把石头变成饼，不是变成饼。教宗本笃十六世说他是把石头当成饼让你吃。什么叫把石头当成饼？因为他骄傲，他觉得比耶稣厉害，你耶稣养不起这么多人，我能养起。他实际上养不起，养不起的时候干什么，就使劲用不健康的东西让人吃。你认为大家这么做着不健康的东西，你认为好像是广为赚点钱呢？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只能把不健康的得当吃。十几年前我来到南阳，就从小卖部里买了一包方便面，是南阳那种烩面方便面，就是它属于那个宽的。我泡了一碗面，哎呀，特别好吃，辣乎乎的，那个典型的叫什么南阳烩面，我吃了就记在心了。我说这烩面做的真好。等了三五年之后，我又来了，再找小卖部里都找不到了。有一次我给一个修会毕竟时，我就对那个修士说，我说你给我找找找那个烩面，还找着呗。后来那个修士转了多少个超市，终于给我找到这道烩，他神父终于给你找到了，我高兴不行，带到火车上。我还记得坐了184，从这边走了184，坐在火车上我就泡了那个面了，泡了会儿了我就吃，就怎么也嚼不烂。后来我就再泡，泡了一天，直到回去还是嚼不烂。为什么？它可能都不是面做的。什么叫把石头当成饼？这就把石头当成饼让你吃。为什么？没办法。我们今天为什么得这么多病？我们对世界的，我们太过自负了。我们忘记是天主养活我们，我们觉得自己能养活自己，这和我们的疾病有巨大的关系。我们太靠人不靠神。你看看我们这大街上，咱们就在这靖港这一条小街上，多少个药店，药店多过便利店。中国人到国外了，唯一一个不适应就是不好买药。我们有一个神父到国外了，他在国外太不方便了。为什么？买药没有，只能到医院，还得开药方。到中国买药输液都不用去医院，除了开刀，小刀都不用去医院，除了大刀。为什么？太便利了。但是我们的药店说明什么？我们患病的人太多了，我们十几亿人，四亿高血压，四亿糖尿病，很多都是双向的，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，再加上尿酸血脂，该高的不高，不该高的都高了。我们今天大大的疾病和什么有关？不听天主的话。我们的疾病也是我们听世界的话语所累出来的一个结果。不听天主的话的结果就是我们被疾病所捆绑。你看我们整个民族，咱们全世界我们绝对排第一，癌症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绝对是第一。你随便看三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高血压，你就看这一排里面有几个吧，除了小孩。有的小孩刚一生下，有一个教育给我打掉，哭着他出来，神父跟他求着点，孩子怎么了？糖尿病。八九岁的小孩糖尿病，每天打三次胰岛素，小孩子 什么这么多？难道胖了就生病吗？那猪胖的不行，也没见高血压。当然现在猪也有高血压的了，因为现在的猪啊，有一次一个教友喂了猪，那猪不发现那猪不吃东西了，老不愿意动，后来叫兽医看了一下，腰间盘突出。那猪为什么腰间盘突出啊？因为老吃，老让人家那猪都是吃饲料，是吃激素，我们都是二激素，我们吃猪肉也是等于间接的吃激素，我们吃了很多激素营养品添加剂，我们的牛奶各方面的，我们哪没那么多牛，那牛奶康康的超市的牛奶都不断，那牛奶里面有多少牛奶的成分呢？没有多少成分能补上孩子们，孩子长了个大了，激素催的结果就是什么，虽然有吃了，咱们都吃的挺好，都有吃有喝了，但是如果吃不能吃的东西，你看个个疾病，哪有这么多的发病率啊？一个人稍微胖一点就高血压，这不正常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什么呢，这就是我们饮食之道，没办法。那怎么办呢？耶稣治好病人，把我们从疾病中解放出来，不能光看他是神秘的，耶稣一说话病就好了，要听他的话语。当我们听天主的话语的时候，天主的话语，人生活不只靠饼，更靠天主的圣言，听到天主的圣言，我们才能吃健康的食物，健康的圣言才有健康的食物，健康的饼。如果没有健康的圣言，有饼我们也得破坏了。你看我们今天中国人都没有底线了，什么东西都掺假，吃的都，你做衣服掺点假，冷点还无所谓，你什么都掺假，孩子的奶粉掺假，弄得多少孩子们肾都是肾衰竭，你一点底线都没有了。所以如何把我们从疾病中出来，从根上开始，得听天主的话，悔改，长良心，我们才能解放健康的食物，慢慢我们才有什么，我们才有健康的身体。所以耶稣治好病不能光看，耶稣用神恩性的治好病，那你等哪天又点，比如说耶稣，你今天一个神父给我扶手，高血压好了，等哪天又犯了，因为我那根儿没有去掉。说为什么今天有的神父一扶手病好了，两天后又回来了，因为你的饮食都没有解决了，是吧？我就是今天给你治好了病，你回来没有两天你又得了病了。所以必须改变我们的思想，聆听天主的话语，让我们人间有爱，有了良心，我们不再做那什么呢，做那地沟油，再不再做那不健康的食品，不再让孩子们吃那个添加剂，孩子们不生病，慢慢就没有病了。哪有这么多的病啊，这癌症多的泛滥，就这几十年，我们的天气，我们的水，我们的空气几乎无一不受感染，喝水都得喝矿泉水，而矿泉水就健康吗？还不知道。有一年北京喝矿泉水不是喝死吗？有一年北京就是喝矿泉水喝死的。因为矿泉水你能保证它的健康指标，没有人检测这个，为什么没检测？有水喝就行了，你还检测那么多行吗？为什么水都被垄断？说一个不听天主话的民族，一个不听天主话的人类，势必把这个世界弄得疾病连连，哀伤遍野。所以主耶稣今天做的服务工作，这三大工作非常重要。第一，听天主的话，把我们从各种偶像中释放出来，信真理，真理使我们获得自由，不是光是全中国人获得自由，从领导人到下面都需要真理的自由。因为谁拜偶像都，如果越是上司拜偶像越可怕，他会带着全民去拜偶像。我们需要圣言给我们带来自由，真父八端就是他的纲，一听真父八端你就会自由。另外呢，我们需要驱逐那魔鬼，不是光驱逐所谓的附魔，真正的附魔不可怕，全民的招魔才可怕， 一个人附魔了，神父一附手就好了，这个倒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你看你整个的追求金钱，你像着了魔一样，那个才可怕。另外，听天主的话语，过有良心、有爱的生活，我们身上的疾病慢慢都会好。你就看一个人，你过着圣洁的生活，你的疾病就会越来越好，你的疾病就会少起来。啊，说愿主耶稣今天透过他的话语来把我们释放出来，把我们从各种谎言中释放出来，把我们从魔鬼的捆绑中释放出来，也把我们从疾病灾殃中释放出来。愿天主的自由、平安和喜乐充满大家，充满我们进港堂区。